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多国搜寻，谁能破解马航客机失踪之谜，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米歇尔奥巴马访华第一夫人外交将激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马航事件。继澳大利亚昨天宣布卫星在印度洋水域发现大型物件的图像之后呢，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显示，美澳等国在该水域的搜寻仍然没有结果。也就是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踪将近2个星期，至今仍然毫无踪迹，成为事件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那么这个事件的离奇之处到底是什么？客机的人间蒸发为何让人心生寒意？从各国搜寻的合作与竞争是否能够看出国际政治的阵营分野？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昨天澳大利亚公布了印度洋中两个大型物体的卫星图像，那么大家本来预期呢今天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到现在看来还是又失望了。那么你觉得现在最新的进展或者是看点是什么？
按照这个报纸上普通的一个说流行的一个说法说，都找到了地球的尽头，就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26国参与的搜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觉得最离奇和令人惊奇的是，就今天的人类的技术手段是如此的有限，在天上有卫星，陆地上有雷达，海底有潜艇，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一个载有239人的飞机失踪了，一个庞大的波音77飞机失踪了，居然找不到踪影。所以在这些多国追踪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发现到现在为止2个星期，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发现最终都毫无结果。所以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发现，而且它距本土澳大利亚1500海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能不能找到结果仍然是一个大的问号。
嗯，张国先生，
对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搜寻啊是结束了，但是明天它还会有一天的这个继续的搜寻的动作。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这个日本啊、美国啊、中国啊都朝这个海域啊这个派遣飞机啊、军舰啊，甚至还有水下的潜舰也去了。那我是认为说，现在没有发现不代表明天发现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南太平洋这一个海域啊，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海域，这个本来这个海上的交通就很少，它实际上是我们讲是在澳大利亚附近，其实不是附近，它在澳大利亚跟南极之间啊，也可以说在南极的边缘。所以在这样一个海域里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海象非常的复杂，这里这个水流很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卫星看到的这两个这个物体啊，那是5天前看到的，这5天的这个时间，这个物体漂流到哪里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说这个现在没有发现哈，大家都很心急，那么这个不代表明天没有可能。这个大家随着这个军舰啊、飞机的这个大量的投入，我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信心。
嗯，小夏，
我想就是补充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西方的媒体，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这个反应这么多。就我记得，就国际事件，美国媒体对国际事件，除非跟美国关系很大的，一般反应不会这样。比如说像日本的这个核泄漏啊，那个像包括像泰国的海啸死那么多人，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已经是10几天了，2个礼拜，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是24小时头条狂轰乱炸。这里反映什么呢？一个反应是今天的世界，美国就是美国人很快意识到这个世界在一体化的情况下，这个美国的安全是很脆弱的。大家都说飞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导弹，那么这一点呢，使得美国人对这个事情，只有飞机上只有3个美国人，但是美国人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刚才小夏谈到的这个美国媒体的关心和世界媒体的关心很像的一个点，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谜团。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个现在媒体已有的报道，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在隐瞒真相。我举3个例子证明他在前飞机坠毁之前，油耗尽之前，马来西亚政府就隐瞒了3个重要点。第一点是飞机折返了， 第二点是飞机在马来西亚半岛低空穿过，马来西亚的军方其实是知道的。
嗯。
第三，飞机飞到这个印度洋的那个马六甲海峡那一侧以后，仍然和马来西亚的空军有联络，就是马来西亚政府从头到尾是知道的。
嗯。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从一开始先是隐瞒信息，然后又误导国际舆论关注所谓南中国海飞机的可能坠机地点，结果导致世界各国跑那儿搜救去了，事实上飞机根本就不在那。
嗯。
那么我觉得这我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这架飞机的航迹从这个马来西亚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回头横穿马来半岛，然后再向南沿着马来半岛的西侧往印度尼西亚的方向飞，这个过程中有可能飞行员在和马来西亚政府之间有某种马来西亚政府想高度保密的密谈。
嗯，
换句话讲，他们可能在谈判。
好，
现在看来谈判是失败。
好，这个事实大家也是一个其他的媒体分析的一个就是疑团哈。那么我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在这方面。
对，我补充一个今天的一个新闻，就说马来西亚军方今天有个说法说，飞机马航这个客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很低。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值得可疑。为什么不说被军方击落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而说被击落的可能性很低？这今天的最新说法。
嗯，
这难道你军方发射个导弹没有都不知道吗？难道你发射个炮弹没有不知道吗？对不对？有没有在空中采取个行动难道不知道吗？这说明非常可疑。说马来西亚这个他，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以来，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到政府到军方，他们所做的是令人非常费解。首先是这个航空公司实际上在半小时之后，他12:41凌晨起飞，在1:07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那个通讯，1:21之后最后一次说 good night 这个晚安这个应答，之后应答器被关闭。那么后来在很多小时中，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没有知会过国，这个飞机的去向已经不明，而且这个飞机是在预定北京时间早上6:30到达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之后，过了一个小时马来西亚才宣布这个航班失踪。
嗯，
所以说如果说的重一点是叫做欺骗与隐瞒，说的轻一点那就叫做这个失职或者是低能。
嗯，
而他的军方从头至尾，而且军方说不做到这个信息，但是对关于击落没击落一直语言不详，而这个政府更是回答的一团雾水，甚至拒绝分享信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这种政府军方航空公司这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
嗯，
这里头今天马来西亚派了一个中将去解释，到北京解释这个情况，他们说军方其实已经发现了飞机返航，但是当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军方在
飞过马来西亚的领空，当时雷达有这个信息，
他是已经折回来飞过，军方已经发现了。嗯，他说是当时知道这架飞机从吉隆坡起飞，所以是个友好飞机。那么如果是友好飞机这么奇怪的折回去，为什么军方发现之后呢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尤其在这一点上，就是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是一个人，他们之间并没有说这个官僚机构互不通气的事儿，
就是军方和这个交通部门其实完全是就是一气的，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件事情在航空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啊。
嗯，
应该是个第一次。那这个马来西亚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它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确实有很多这个做的不周全的地方，这些大家其实都可以谅解。
嗯，
这个问题是这个前几天，它不仅是有些讯息没有一下子放出来，而且放出了很多错误的讯息。
嗯，
这刚刚小龙点到了，这个前几天大家搜救全部都在这个南中国海，你明明知道飞机已经回来了，不在那里了，为什么还协调那么多这个飞机啊，这个军舰到那里去搜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其实飞机折返的时候，它已经把应答器、把它的这个数据、这个记录仪全部关掉了。那对这个马来西亚的空军来讲，这是个庞然大物，他只能猜测可能是这架航班回来了，对不对？他至少应该有飞机升空去查一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架飞机，否则你在雷达上你是看不清的呀。
对，
他没有升空，他没有去检查，而且最后说飞机失踪了， 他这个讯息也没有拿出来，所以这个是他非常可疑之处。
但是他今天的话说，他是知道是这架飞机的。为什么在应答器都关完、关了之后，飞机掉头再进来？他们还军方说还是知道这是一架从吉隆坡起飞的飞机。
那么我想说到现在，大家就是、
补充一点，
请讲，陈向龙先生。
我看了凤凰卫视那个他们的网站，其中有一篇文章很重要，提到了一个中国海南三亚空管区的管制员和越南空管区管制员之间的通话。他说，三亚管制员问越南说这架飞机怎么搞得不来，越南一开始告诉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在两点多的时候，就是飞机折返还没有，还在马来西亚领空，还甚至没有进入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越南管制员告诉中国三亚空管区的管制员说，他们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得到消息了，说这架飞机还在飞。换句话讲，既然越南人能从马来西亚那里得到消息，就说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其实是知道这架飞机踪迹的，不然越南航空公司越南的空管区就不可能知道，中国的三亚空管区也就不可能通过越南知道。
那么我想请讲，
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航空公司、国防部、交通部整个是串通一气在掩盖真相。
那么看来就是说，大家原先是觉得马来西亚政府是低效无能，那么到现在来看就是掩盖真相，这两个是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呼之欲出，就是说这个政府真的是在隐瞒什么东西。那么陈伯公，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在这一点上。
是很显然他在这个隐瞒真相，因为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美国是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设备最周全的，天上地上都是严密布阵，而且第七舰队就在这个南中国海或者那一带。但是马来西亚却不愿意跟美国分享信息，这说明什么呢？他有意隐瞒，因为马来西亚跟美国实际上是有半个盟国的关系，在亚洲是友好。四月份，奥巴马要去访问，也是有马来西亚。那么他这个隐瞒真相，中国政府并没有批评他、谴责他。我觉得这边有三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很微妙。一个，因为中国政府历来也是遇到这个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祸，中国政府是习惯于隐瞒，说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政府隐瞒，那么对中国政府是一个掩护，也就是说你看世界上不止我一个政府要隐瞒真相嘛，别的政府也会这样做，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解脱。另外马来西亚的隐瞒的话，它说明它的内情很深重，包括军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我估计给马来西亚政府有强大的压力，因为这上面有那个飞行的目的地是北京，而且有153个中国人，那么中国政府可能要求马来西亚政府一旦有消息要第一时间通报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因为如果马来西亚跟美国完全分享信息也不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如果马来西亚分享那些空防信息、卫星数据和雷达数据的话，那么中国觉得马来西亚跟美国会走得更近，对长远看来对中国的这个安全恐怕也是不利，说这种隐瞒恐怕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含义。
这个里面有几层了哈，我补充一下刚刚这个破功的说法。那个我去访问的那个建设专家李昌钰哈，他是认为说呢，这个马来西亚的第一反应，出事以后飞机失踪以后的第一反应，他就是想这个把它解释为一个简单的机械故障的这样一个意外事件。这样的话呢，他不承担政治责任，而且呢，将来这个索赔啊怎么跟他也没有太多关系，也不会影响到马航或者马来西亚的声誉。这个将来是波音的问题，你的机械故障是波音公司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所以他一开始朝这个方向去想办法，朝这个方向去解释，所以呢浪费了很多时间。那我自己倒是觉得啊，这个马来西亚呢，这个国家虽然这个效率不高，这个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嘛，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他没该做没做的，就是应该把中国和美国请去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一起来调查。为什么要请中国？因为这个上面飞机上中国人最多嘛。这个为什么要请美国？美国的技术最先进嘛。有些国防的机密你不一定要透露给大家，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定告诉你这个来源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大家会增加对他的信心。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当人家提出质疑的时候，他都把你的质疑推回去、挡回去。
对，
所以这个是问题。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所有国防专家都分析说，当时马来西亚跟越南、跟菲律宾附近的国家都是有一定的这种紧张关系的。 那么中国尤其是跟这些国家都很有紧张关系，大家如果一分享航空数据，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会出现，你在什么地方有雷达，你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你的卫星能监测到多少，这是真是国家机密。所以呢他们不分享，那中国也不肯分享，美国也那个很大程度不肯分享，那么都有这方面的原因，说如果我一分享，岂不就是把我的所有弱点都暴露在别人面前了。
好，我想听听小农的分析，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马来西亚政府可能是在隐瞒一些事情，那么隐瞒什么呢？很可能是跟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有关系。那么我想对于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马来西亚的这个内部政治的一些运作哈，尤其是很多人说这个机长是安华反对派，马来西亚反对派安华的强烈的拥护者，那么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他通过这个来提出他的政治诉求？那么请你在这方面简短的跟我们介绍，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威权体制以及马来西亚对于反对派的这个镇压可能给这个事件提供什么样的大的背景。
马来西亚政府呢基本上是一种东亚型的威权政府，首先它是表面上有两党政治，但是它排斥这个少数民族的人进入它的政治领域，所以在那里的非马来族的人基本上没有办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民选官员。那么在马来族的垄断的政府机构和这个政治领域里头，现在执政的这一派又不断的打压反对派，反对派的这个首领叫安瓦尔，就在前几天刚被判一个用刑事罪的名义判他5年，然后又保释出来了，这个案子拖了很多年了。
嗯，
换句话讲，就马来西亚的执政派一直在用各种借口想办法去把马来西亚的反对派的这个首脑人物关到牢里去，
嗯，
好避免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马来西亚媒体缺乏新闻自由，老百姓也没有那种主动参与监督政府的那种意愿，大家都是混着日子过。有人批评说，因此马来政府就显得这个有点无所忌惮，这个肆意妄为。我觉得呢，其实现在根据一些媒体引述马来西亚当地居民和反对派的反应，似乎马来西亚政府想把这次事件引导到反对派操纵，来攻击现在执政派的这个方向去，想让这个事情变成反对派影响的一个结果。这个问题呢，仍然是个很大的存疑的事情。
嗯，好，我再想听听就是破空跟我们分析，我们知道这次马来西亚出事以后啊，这个记者招待会都是有一个大家熟悉现在熟悉的面孔，就是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也是兼任的国防部长，就是这个西沙姆丁侯赛因主持，而且他每次面对这个外媒提问的时候，尤其大家有疑问的时候，他态度都很强硬，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所谓这个权力傲慢哈。那么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请你简短跟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
是，我首先补充一下马来西亚的政治，它在1957年独立，从英国手上独立之后呢，现在一直是一党执政，这个政党叫做国政或者叫巫统。
嗯，
那么它是排斥其他政党，在政治形态上有点像新加坡，就是表面上有反对党，但反对党是被限制的，但是在形态上更像中国，就是说一党专政加经济繁荣，它的民主程度比中国大一些，比新加坡也大一些，但是它的法治非常像中国，就是说非常人治代替法治，就是说用政府的意志来控制。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交通部长兼国防部长实际上是首相纳吉布的亲戚，这个人我在马来西亚可以说裙带成风，他们一方面任人唯亲，一个政治就是本土的一个派的一个政治，马来人占据主导地位，像华人、印度人、别的那些族裔啊都是被排斥的，这是一个常见现象。而在政府内部完全是裙带关系，说他们那个政府跟部长之间是很多的那种什么亲戚关系说不清的。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一人兼数职，马来西亚的人口是将近3000万，居然一个国防部长跟交通部长要一人来兼任，这是非常一个荒唐的事情，这就表明了新奇的表明他们不愿分权的这么一个态势。另外马来西亚有一个很普遍的政治笑话，就是说马来西亚不管出了什么错，那都是安华的错，就是有人翻译成安瓦尔，就是反对党领袖。
嗯，
就说你这次飞机事件出来了以后，他马上分析到这个机长是安华尔的那个亲戚，说这个，而且头一天那个安华呢又被判这个基建罪，那么就说这可能是有关系，就指向反对党。结果今天他们公布说，回复原了这个机长家里的模拟器，证明机长没有劫机的动机，但暂时的结论。但是国内政治的演变仍然对这个劫机事件会蒙上阴影。
嗯，
那个我补充一点，这个刚刚你提到这个西沙姆丁他的背景，西沙姆丁谁啊？他实际上是国防部长，这个英叔部长是兼任的。 运输部长这个位置他已经兼了很久了，为什么一直兼下去呢？你干嘛不叫他叫代理这个运输部长？因为运输部长这个位置本来是要留给一个政治花瓶，是一个华裔组织，但是华裔组织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在选举之前这个他们领导人就讲过，我们这次选不好我们就不要这个位置。虽然不要这个位置还给他们空着啊，等他们来干嘛做花瓶，这个有一点也像中国。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马来西亚版的太子党，他是这个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的公子，也是现在这个巫统的副主席，而且他未来已经确定他是现任的总理的接班人，所以这个背景很深。这个人呢当然受教育是在英国受的教育，
因为时间，
我再补充很非常快一点的，阿尔瓦已经说了他跟这个没关系，而且目前的调查就发现这个机长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他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
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要很快移到下一个要点，我就想提一下，就是这次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国家26个国家参加搜救工作，那么大家中国的观众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中美在中间显示的实力，那么要请各位来点评一下，就是中美实力在这中间的对比，那么小夏请你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的卫星厉害，这中国人现在有点感受到，说据说当中国的卫星就是如果就视力来比吧，就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美国人，这是中国人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实力这方面，另外是中国是非常高调的说我们怎么怎么搜怎么怎么搜，美国是非常低调的，这个低调后边是实力。
是这个，因为中国为什么要高调呢？这一次因为它上面有153个他的国民，还有一个呢，说老实话，习近平啊、李克强他们也面对国内强大的压力，
对，
这些家属也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哈，在这样的情形下，他高调是有他高调的道理。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政府这次也确实这个把家底啊都拿出来了，这个天上卫星动用了20颗，有些卫星变轨以后会影响它的寿命，
对，
变完以后再回去，可能真的是就不能持续那么久了。
巨大的资金，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资源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确实有压力，也是想呈现一下。而美国呢，确实是这次比较低调，这个要做事情都是悄悄在做。这个美国的实力还是很强。
用实力说话。好，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低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美国全球不防，他没有找到结果之前，他要用行动来说话，结果来说话，他没有必要用言语来说话，技术也是最先进的。那中国的高调是出于两个，一个是对国内老百姓的宣传，中国强大了，富国强兵了，另一个是对国际上的宣传，对周边国家的一个恫吓，就说你看我有这么大的强大的军力。但是中国这次的高调反而出了洋相，一个是他发布的卫星图像很快被各国所否认，而且他高调的发布，另外的话就是他这一次在搜救过程中显得就是大而无用，但是美国呢却选的小而实用，就看出两国军力的对照，中国在增加军费，美国在缩减军费，说奥巴马说美国要用从最精密的最精小的来应付一个新的时代，而中国仍然用最庞大的最笨重的这么一个姿态在应付这个世界。
好，小龙请你做一下结，1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美国这次的低调有它的原因，他想避免与马来西亚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我们已经谈到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掩盖很多真相，美国当然清楚，所以美国采取的方法是他掌握情况，但是他不擅自公布情况，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点一下，然后让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去这个按照美国点的方向披露消息，所以他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姿态。
我插一句话，只一句话，这次也有人说哈，如果飞机上153个人是美国人，美国的态度可能会不同。
对，好，有关这个马航失踪客机的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俄罗斯以闪电般的速度吞并克里米亚，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